川普新上任几周过渡期，中共造谣美国假消息。自由之家，中共十年200多宗跨国镇压。普京家乡发生化学爆炸案，几乎有条件换稀土。美议员需要对 DCEP 采取行动，同对 TikTok 一样。杜鲁多，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是真的。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2月9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礼拜六8号，美国大卫韦柏受主持人韦柏在布赖特巴特的新闻中讲，现在是国会共和党人兑现承诺的时候了。韦柏讲，共和党人一直在这里战斗，现在是时候，不单止是战斗，现在是交货的时候了。我更想听到有关他们能够达到的结果，而非战斗过程的本身。他们需要真正为美国人民取得胜利。当你看一看现在这些已经提出的方案，减税和就业法案，额外的税收问题，无论是关于加班费、社会安全、长者免税、附带权益漏洞，看看所有这些事件，共和党人他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们正在创造一些以前曾经努力过的事件，是川普在第一届政府中采取的这种促进经济成长的策略。韦柏还解释说，共和党人必须履行法案，以便川普总统能够签署，然后他们才能够采取下一步行动，而使川普的议程可以成为现实至关重要。这个礼拜，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 Doge 揭露了1000亿美元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浪费。随后川普要马斯克对5个大楼和教育部的资金进行全面审计。马斯克称，他的团队已经发现了1000亿美元的浪费性支出，这里才是真正发生大规模欺诈的地方。川普就事件讲，我已经指示马斯克审查5个大楼、教育部门等几乎所有事件，我们会仔细检查一切，就好似我们刚刚经历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这种可怕情况一样。我想97%的人都被解雇了，这个非常非常不幸。你不会发现任何这样的事件，但你会发现很多。之前5个大楼已连续第7次审计失败，去年5个大楼未能讲明预算中的8240亿美元和38万亿美元资产中的63%去向。看一看 USAID， 你们会发现整个项目都是骗局，每一笔交易看过去，一是腐败，一是荒谬。我们将在整个政府范围内实施这一政策。与此同时，网友在 X 上发出影片，称警惕中共爪牙造谣美国假信息。影片中，一名中国女士在自媒体上讲，美国400亿美元一夜清零，官网直接消失等话。网友指出，这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共深圳人大代表、深圳南山区政协委员曾敏敏在网上造谣传播假消息。他亦是美国最大教育諮商协会 IECA 认证顾问，做美利坚大学留学业务。他怎样上的哈佛和美利坚大学有什么勾结关系，带着中共什么任务？网友陆续留言黑白颠倒，为什么不讲一讲那些偷钱藏钱的事件，都是啲攞中共钱的，亦就是川普上届要做记号驱逐回国的有特殊任务的官方媒体界外国人士团。同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号报道，专门负责监控外国选举干预的加拿大选举安全和情报威胁特别工作组称，发现了针对前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的恶意活动。这些活动被追踪到微信上的一名匿名但很受欢迎的新闻户口， 工作组称在1月29号到2月3号期间，有30多个微信新闻户口参与了这一活动，该活动的参与度和浏览量都非常高。第一位方慧兰女士的微信新闻文章的互动次数超过了14万次，估计全球有200万到300万微信用户看到了这一活动。方慧兰礼拜五在 X 上回应，我不会被中共的外来干预吓到。多年来我一直都和威权政权对抗，因为这样我深知捍卫自由的重要性。加拿大的民主是强大的，感谢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对它的保护。总部位于华府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日前发出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发生160宗跨国镇压事件，中共政府继续成为执行跨国镇压的主要国家之一，严重威胁全球民主、人权和安全。报告指出，2024年23国政府跨境打压流亡的政治意见人士、记者、宗教等，中共居第一名。报告特别提到，2024年3月在习近平访问法国前夕，中共国安部人员在巴黎大高乐机场试图绑架中国意见人士凌华站，并强行将他押送上飞往中国的航班。之后凌华站他登机，并在法国警方介入下强行遣返行动宣告失败。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2024年10月亦发出报告指出，北京当局对旅居日本的中国意见人士执行跨国镇压，除了向本人下手之外，还对他们留在中国的亲属施加威胁。自由之家的报告还汇集整理了2014年到2024年间的跨国镇压纪录，十年间共发生1219宗跨国镇压事件，其中中共执行了272宗跨国镇压，占 22%， 位居全球第一。除了报告统计的直接进行绑架和攻击等方式，中共政府亦利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对方遣返流亡人士。自由之家指出，中共在多个国家推动非法引渡和强迫遣返，其中东南亚和中亚地区成为重点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对泰国将遣返43名维吾尔人的境遇表示关注，他先前在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承诺将向泰国政府施压，以阻止这些维吾尔人被遣送回中国。俄罗斯媒体8号报道，普京的家乡遭遇攻击后发出紧急命令进入紧急模式。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地区一个学生进行尝试纵火，他使用的是燃烧樽，现在已被拘留。当地居民称，进行攻击的人是戴着头套。学生称自己计划成为化学家，在审讯期间说是按照乌克兰的指示进行爆炸。另外，泽连斯基7号称几乎愿意和华府建立矿产合作关系伙伴，用乌国丰富的稀土资源换取美国军事援助，呼应美国总统川普本月3号提出的构想。川普在7号透露，近日可能和泽连斯基在华府会谈，是他重返白宫后两人首度会面。泽连斯基强调，稀土对高性能磁铁、电动马达和消费性电子产品制造过程很重要，莫斯科可向北韩和伊朗等美国死敌开放这些资源，我们必须阻止普京，保护矿产丰富的乌国中部第涅帕罗地区。乌国亦拥有欧洲最大的钛铀藏量，前者对航天航空工业至关重要，后者对核能、核武不可或缺。其中钛主要分布在远离战区的乌国西北部。泽连斯基补充道，为了应付川普交易性作风， 几乎已重新调整外交方针，但这个不是在这里拱手让出资源，而是寻求建立互惠互利伙伴关系。美国帮忙最多，理应得到较多，他们应该且亦会享有优先权。此外，基辅和华府正在讨论利用乌国庞大的地下储气槽来存放美国液化天然气，川普政府非常感兴趣。我们亦准备好签订美国向乌供应液化天然气的合约，乌克兰将成为整个欧洲的枢纽。布赖特巴特八号报道，在礼拜五播出的 CNN 新闻中心节目中，众议员拉胡德讨论了他推行禁止美国政府的设备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 DeepSeek 的事件，并表示他相信国会最终需要以适合于所有美国设备的方式对 DeepSeek 采取行动，类似于白宫对 TikTok 所做的事件。主持人白曼逊问，现在你们正试图禁止美国政府使用软件，胡拉德回答说，我们不要忘记中共有一个取代美国的计划，他们每天都在努力，他们想在技术、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击败我们。同样有趣的是，在 DeepSeek 上你永远不会看到任何对习近平或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你不会看到对任何对台湾的自由和机会的支持，这个是不该出现在一个政府设备上的物品。我们不能够相信有中共参与的这种应用程式和 AI 机器。自媒体人杰森博士有人工智能专业的学术背景，他说大语言模型最最最花钱的是训练集，建立真正的人认为很好的结果模型是非常花钱的。他对 DeepSeek 收集信息的安全性亦有所顾虑，用户协议只是用 DeepSeek 在台面上能公开的部分，如果他暗中偷用户信息亦是一件可怕的事件，因为他身在中国，身不由己，如果中共觉得他还小，看不上他，那还好些，如果中共开始要求他做一些事，那真是非常难讲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美国总统川普要令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是真的。多伦多星报7号最先报道说，杜鲁多当时以为媒体已离场，但由于现场麦克风没有关闭，他的这番话被听到了。杜鲁多是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经济高峰会闭门会议上发表上述言论的，与会人士包括商界和劳工领袖，议题是在对美贸易战的风险之下，加拿大经济规划的下一步行动。之前川普上任前，杜鲁多去拜访川普时，川普对杜鲁多表示，加拿大在美国边境问题上辜负了期望，容许大量非法移民越境。另外，美加的贸易亦差超过1000亿美元。如果加拿大无法解决边境问题和贸易逆差，他将在上任第一日对所有加拿大商品征收 25% 关税。杜鲁多立即回应川普，这项关税会彻底摧毁加拿大的经济。随后川普向杜鲁多建议，那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同时他认为总理这个头衔更好。不过杜鲁多仍然可以成为第51州的州长。网友讲笑话，作为加拿大人我举双手赞成。仲有人讲，可以将加拿大作为第51个州，但是能不能够要马斯克做州长呢？他有加拿大国籍。仲有人提议，能不能够将墨西哥变成美国第52个州，这样美国会更强大。从公开资料看，美国北方司令部负责的范围就包括美国大陆阿拉斯加和加拿大。有人讲笑讲，加拿大如果真是和美国合并，领土粗算将达到1981万平方公里，这个会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领土大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